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读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被捕，他虽然经历重重的危险，可是神却在夜间再一次的给保罗应许，确定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同时保罗也从神那里知道他会到罗马去。保罗的使命不但是向外邦人做见证，也是要叫君王能够听见福音。
这个事情印证了使徒行传第9章15节神指着保罗对亚拿尼亚说的话，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对，接下来我们所要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第24章、25章和26章。这几章说到保罗因为被捕而有机会向罗马巡抚和君王见证神的救恩。
这个时候保罗已经被送到巴勒斯坦的政府所在地该撒利亚，等候巡抚腓利斯来审理这个案子。使徒行传24章第1节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公会的人一接到千夫长的通知，马上就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该撒利亚来了。
敬佩啊，他们来的时候带了一个辨士，这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熟悉罗马律法的人，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
第2节跟第3节，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上一次我们说过腓利斯的背景，就知道帖土罗说的都是和事实不符的奉承话，底下才是他真正的企图。
对，那就是第4节到第9节，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看见帖土罗控告保罗3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保罗是个煽动群众制造暴乱的人，第二件就是保罗是个拿撒勒教党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是非法的团体。这两个诉诸政治的理由都是罗马政府不会忽视的罪状。
是的，他们告保罗的第三个罪状就是诉诸宗教的理由，这是罗马政府已经给犹太人的宗教权利。他们诬告保罗玷污圣殿，这是侵犯了祭司的权利跟犹太人的律法。
他们所控告的在罗马政府看来都是相当严重的罪状。事实上腓利斯曾经因为这些原因很严酷地处死过好些人，犹太官长这样诬赖保罗，就是看准了希望腓利斯能够比照先例处死保罗。
既然犹太人异口同声的要求腓利斯就问保罗，于是保罗就有机会说话了。第10节到13节说，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保罗首先提到腓利斯的资历， 表示他确信菲利斯熟悉犹太人的事物，然后就说明自己在访问耶路撒冷短短的12天里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做什么事。
14节到16节保罗继续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保罗显然看出来控告他的这批犹太人是属于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所以保罗强调他信仰的中心是复活，而且说这也是控告他的犹太人所信的。他为了这个人人都必复活的盼望，要求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于是保罗在17节到21节提到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他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所有的控告都是没有证据的。最初在耶路撒冷指控他带外邦人进圣殿的那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没有出来作证，就是最有力的反证。
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指出，当时公会审问他的时候，也同样是为了有关死人复活的道理。当时犹太公会里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争执得厉害到需要千夫长去救保罗出来。
对，保罗指出他们的矛盾和没有证人，这一点对保罗在法庭上是很有利的。
可是22节跟23节告诉我们，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腓力斯当时已经治理巴勒斯坦和撒玛利亚有六年之久，他的妻子土希拉是犹太分封王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所以腓力斯非常熟悉犹太人的信仰。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支支吾吾了。
不过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却让保罗有机会私下跟腓力斯以及他的妻子土希拉传讲福音呢。我们来看24节到26节。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在这里我们至少发现了一个腓力斯扣留保罗的原因，那就是他指望保罗会送钱贿赂他。
还有根据历史的记载，腓力斯的妻子土希拉是他的第三任的太太，她本来是预备嫁到叙利亚一个小国去做皇后的，可是腓力斯去勾引了她，挑唆土希拉嫁给他，然后贪污舞弊，收受不义之财，供给他妻子享受奢侈的生活。所以当腓力斯听见保罗说到公义、节制和末日审判的时候啊，就好像在黑暗里生活的虫子见到阳光一样的害怕了。
可惜的是，神虽然差遣保罗告诉腓力斯救恩的好消息，腓力斯也对自己的罪觉得不安，他却因为贪婪和野心而一再单言，错过了得救的机会。
27节就是这么说的，过了两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腓力斯的贪婪腐败最后导致他被罗马政府撤职。腓力斯为了讨好犹太人，在离职回罗马受审以前，还是把保罗留在监牢里。弟兄姐妹，保罗莫名其妙地被留在监里有两年之久，可是神有他的美意，为的是要保罗向另外一位巡抚，就是接腓力斯的菲斯都传福音。
菲斯都一到任，犹太人就对他旧事重提，想要害死保罗。使徒行传25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是个很受巴勒斯坦犹太人欢迎的人，他行政的能力也超过所有以前的巡抚。他一上任就到耶路撒冷去了解情况，而犹太宗教领袖也一刻都没有放过，想要趁着菲斯都还不熟悉情况瞒骗他，要他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好在半路上暗杀他。菲斯都却没有上他们的当，只答应他们要在该撒利亚开庭审理保罗的案子。
这是使徒行传25章第6节到第8节的记载。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
经过了两年，犹太人显然想出更多重大的罪状来陷害保罗，可是还是没有证据。这也印证了保罗自己说的，就是他没有违背犹太人的习俗，也没有玷污圣殿，更没有反叛罗马政府。
可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
保罗知道，在耶路撒冷受审等于把自己交给犹太公会，自寻死路。那么与其让菲斯都把他的案子推来推去，倒不如坚持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上告该撒，就是罗马的皇帝，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最高法庭。
于是25章的12节说，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巡抚菲斯都和他的咨询团商量的结果，别无选择，只有把罗马公民的案子送交罗马最高的司法机构。
在使徒行传19章的21节跟罗马书15章24节里面，保罗都提到他希望这趟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可以到罗马去看看。可是保罗万万没有想到，神带他到罗马去的方法是借着锁链来完成的。
是啊，他更没有想到神借着锁链给他开了一连串向罗马高官、君王和权贵直接做见证的机会，使这些人能够从他听到福音。接着我们要查考的《使徒行传》25章下半段和26章，是保罗在君王面前受审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25章的13节到16节。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这位亚基帕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就是从前想要杀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的孙子。他的父亲亚基帕一世曾经杀了雅各，后来因为骄傲就被虫子咬死。希律亚基帕二世所统治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加利利北部和东北部。后来罗马皇帝甚至把耶路撒冷的财政和委派大祭司的大权也都交了给他。
至于跟亚基帕二世一起去拜访菲斯都的百尼基士，她是亚基帕二世的大妹妹，她13岁就乱伦嫁给自己的叔叔加尔西斯的希律，守寡以后又嫁给基利加王，不过很快的又离开丈夫和亚基帕二世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的暧昧的。
因为菲斯都新上任，所以亚基帕二世带着百尼基礼貌性的来拜访他，向他问安。于是菲斯都正好可以和这位熟悉犹太宗教事务的亚基帕二世讨论保罗的案子。
我们继续念17节到21节。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
菲斯都也和从前的千夫长还有腓力斯一样，见证保罗没有犯罗马的律法，也没有犯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所争论的无非是耶稣复活的事。不过因为保罗拒绝把自己交在犹太人的手里，宁愿上告罗马皇帝该撒，所以才把他留到现在。
亚基帕王很可能已经听说过保罗这个人，而且很想要亲自听听保罗讲道，所以菲斯都就为他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听证会。这是使徒行传25章22节到27节说的。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保罗站在侍卫簇拥、威风凛凛的亚基帕王面前，于是菲斯都宣布开会的原因就是有关保罗的事，他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陈奏皇帝，所以请亚基帕王能够查明罪状，因为没有罪状他们是不可以解送犯人的。
接着使徒行传26章就记载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保罗很简单的几句开场白。 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保罗表明自己庆幸能够在熟悉犹太事务的专家亚基帕王面前分诉自己的遭遇和信仰。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第四节跟第五节，保罗就说到他自己纯正的犹太信仰背景。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
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的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保罗强调，他和犹太人一样，向来都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可是犹太人却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也从死里复活了，以至于他们为这事要控告他。
接着26章的第9节到11节，保罗说到自己从前曾经逼迫信耶稣的人。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跟着保罗就要讲到他怎么从一个追捕人的成为一个被追捕的。使徒行传第26章12到15节，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保罗一方面要在场的听众不要误会，以为他所见到的不过是日正当中的强光，而是比那个更强的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到他当时是这么急切的要去逼迫基督徒，甚至当别人都在晌午避暑的时候，他还在路上赶着要去执行任务呢。
像他这样热心的人怎么会改变的呢？保罗说，因为耶稣在大光里向他显现，警告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是一个希腊的格言，意思就是牛用脚去踢赶牛的人手里拿的刺棒，只会伤害自己。同样的，和神作对只会自己吃亏，而且是不可能成功的。
16节到18节，保罗说到耶稣给他的命令，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简单地叙述了他当时的经历，说明他从神领受的命令就是要引外邦人归向真神。
19节跟20节就是保罗说明他对这个托付的回应，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息， 就是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召命，他不但向外邦人做见证，同时也向犹太人做见证。
这个结果就是保罗在21节到23节说的，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始终没有忘记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救恩照着旧约的启示，借着耶稣的受害和从死里复活已经成就了，以至于他可以向全世界的人来传讲这个光明的道。
当保罗还继续分诉的时候，菲斯都就打断了他。24节说，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加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叫他的见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是越讲越激烈越激昂，以至于菲斯都坐立不安，所以就打断了他。
25节到27节，保罗却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保罗为自己抗辩说，他所说的都是真话，同时他直接的把话题转向亚基帕王，想要知道他对福音的反应。
28节29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保罗不否认他在劝说，因为他愿意把握每一个场合为主做见证，他希望所有听到他所讲的都能够相信福音。只可惜亚基帕王不愿意踏出相信的这一步。亚基帕王只是熟悉犹太人的信仰是不够的，他必须接受耶稣为他死，为他复活，才能够和神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
保罗给了他们机会，可是30节到32节说，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
我们今天来看保罗所受的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在监牢里度过好几个年头，就知道这些都不是浪费，而是神爱那些罗马巡抚、君王以及那些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罗马官长，要借着保罗的锁链让他们在公堂上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
虽然在当时保罗的见证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命，亚基帕王、腓力斯和菲斯都都没有接受耶稣，但是计划牧师啊，我相信当时在场不知道有多少的罗马官长跟外邦人，他们一定也有机会听到同样的信息。这个就是神爱世人的心。
是的，我也这么相信。更令我感动的是，保罗每次有机会在公堂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管人听不听，他都抓住每一次出庭的机会见证复活的耶稣。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的主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假使体会主的心，我们就不会介意我们个人的得失了。
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查考使徒行传。再会。
再会。